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年秋季主日信息的主题是有福的人生。我们一句一句的思想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讲的八福。上个主日讲过耶稣所说的八福好像果树的种子。
我哋上个礼拜讲过，耶稣所讲嘅八福好似果树嘅种子。
只要人肯凭着信心，照着八福的原则来生活，就是将种子种下去。
只要人能够凭信心系将八福嘅种子系依据八福嘅教导嚟生活嘅话，就好似将八福嘅种子种下去。
时候到了，就会看到神所赐的福像果实一样，在生活当中一个一个结出来。
当时间到咗嘅时候，我哋就会睇到神所赐嘅。好似果实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结出果实之类。
到上周为止，我们已经看过了八福的头七个。
去到上周为止，我们已经是看到八福里面的头七个。
今天要看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八个。
我们今天要看最后一个，也就是第八个。
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听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句话，我们心中自然会有一些问题。
当我们听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说话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受逼迫怎么会是福呢？
怎么受逼迫会是一个福呢？
然后就算真的是福，这个福我可不可以不要？
就算真的是福的话，这个福我可不可以选择不要呢？
头七福里面也有几个福，我们初次读到的时候也感到困惑。
头七个福里面，我们初次读的时候都有点困惑。
但是经过解释之后，就能够接受，也觉得可以凭着信心照着去做。
但经过解释之后，我们都应该能够明白，也都能够可以顺心去做。
而第八福讲的为义受逼迫，让我们更难接受这是一个福。
但第八福所讲的为义受逼迫。是要我们很难去接受这个是一个福，
而且还会让我们感到不安，
而且会令到我们感觉到不安，
担心信主做基督徒会不会反而带来意想不到的祸患。
不知道信主做基督徒反而会带来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祸患。
那我们听到第八福有这些反应是很自然的。
当我们听到第八福的时候，我们有这种反应很自然。
但是值得想想，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
我们要想想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说话？
难道他不怕那些涌起来听他讲道的群众一听到这句话都被吓得跑光了吗？
难道他不怕这些来听他讲道的人一听到这个说话之后就走散了？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一同来寻求了解耶稣所讲的第八福。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一起去寻求了解耶稣所讲的第八福。
有几个可能会有的误解，我们需要先澄清。
首先，我们要澄清有几个可能的误解。
首先，耶稣并不是说所有受逼迫的人都有福了。
首先，耶稣所讲的并不是说所有受逼迫的人都是有福，
而是有针对性的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又有针对性咁讲系话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
那么，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呢？
乜嘢系为义受逼迫？
那这边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前面的七福都只各占一节，
是前面的七福都是讲前面一节，
都只有一句话说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因为怎样怎样，
都是说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有福，因为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只有第八福占了三节，
只有第八福占了三节，
讲完那一句话之后，又多用一段话来补充说明。
讲完两句说话之后，又多两句话来补充说明。
所以什么是为义受逼迫？
所以乜嘢系为义受逼迫？
从十一节可以看到，那指的是一个人因为耶稣的缘故，遭受辱骂、逼迫，被人用各样捏造的坏话来毁谤。
从第三节嘅度可以睇到，讲系指一个人因为信耶稣嘅缘故而遭受辱骂、逼迫，同埋被人用各种捏造嘅坏话嚟毁谤。
所以简单来说，第八福讲的为义受逼迫，指的是为主耶稣的缘故受逼迫。
所以简单来讲，第八福所讲的为义受逼迫的所指的是为主耶稣受逼迫。
所以有两件事情必须要弄清楚。
所有两件事必须要弄清楚。
第一，这边所谈的福不包括所有的逼迫。
所以这里所讲的福并不是包括所有的逼迫。
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有很多人在不公不义的情境之下遭受各式各样的逼迫。
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当中，有很多人是在很多不公义的情况之下遭受各式各样的逼迫。
比如说孤儿寡妇被那些家境好的人欺负，
对，可能是孤儿寡妇被那些家境好的人欺负，
穷人被有钱人压榨，
穷人被有钱人压榨，
善良老百姓被贪官污吏欺压，
善良的老百姓被贪官污吏欺压，
老实做生意的小民被地方恶霸勒索，
老实做生意的小民可能是被地方恶霸勒索，
有色人种遭受种族歧视，
有色人种遭受种族歧视，
甚至你在学校做研究，如果你的老板不太好的话，你也会受他的逼迫，
或者你在学校做研究，如果你老板不好，你可能会受逼迫，
这些都是逼迫，
这些都是逼迫，
受逼迫的人也都非常可怜，
受逼迫的人也都非常可怜，
圣经是有清楚的说，神怜悯一切受欺压的人，
圣经清楚地讲，神是怜悯一切受逼迫欺压的人，
圣经也明言那些恶人必定有一天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圣经有个名，各地恶人有一天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
但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节这边所谈的，并不是一般性的逼迫。
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所讲的，并不是一般性的逼迫。
这边是专门谈着为义受逼迫。
呢个系专门讲为义受逼迫。
那么第二方面，五章十节所讲的义，不是泛指着所有一切跟正义有关的事情。
而在五章十节所讲的义，并不是泛指一切跟正义有关的事。
我们是有可能为了伸张某一方面的正义而遭受逼迫。
我们有可能是为了伸张某一方面的正义而受逼迫。
但在这边是特别指着因为信仰耶稣基督所受的逼迫。
那这个所是特别是所指的是因信仰耶稣基督所受的逼迫。
那么谁会因为我们信耶稣而逼迫我们呢？
有什么人会是因为我们信耶稣而逼迫我们？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有几个常见的原因。
有一个常见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来自自己家人的逼迫。
第一个的话是来自自己家人的逼迫。
我们在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来自不信主的家庭。
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来自不信主的家庭。
如果你是你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你非常可能会遭受从家人而来极大的逼迫。
如果你是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你可能会受到家人是极大的逼迫。
我和我太太才在1984年的6月刚受洗。
我和我太太在1984年的6月才受洗。
我的母亲7月来美国。
我的妈妈是7月来美国。
马上就因为信仰的事情对我进行攻击。
马上就因为信仰的事对我们很攻击，
所以那年的暑假很惨。
所以那年的暑假非常的惨。
1986年、1988年，我母亲两次再来美国。
在1986年、1988年的时候，我妈妈再两次来美国。
她看我信主越信越认真，她很紧张，非常的不安。
她见到我信主系越信越认真的时候，她就非常之紧张同埋不安，
就经常用尖锐的话批评攻击我。
就是用咩啲比较尖锐嘅说话嚟攻击我，
比如说他看到我参与教会的服事，
所以佢见到我参加教会服事，
就一再说为什么不拿这些时间去多进修、多学点专长，或者再拿个学位？
佢就会话点解唔将啲时间攞去进修，或者学多啲嘢，或者攞多个学位？
然后他又一直逼问我，是不是把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
而且又逼问我究竟系咪真系将收入嘅十分之一奉献俾教会？
然后我没有回答。
然后我回答，
他就很生气的对我说：“
他就好嬲咁样同我讲，
哎，辛辛苦苦把你拉拔长大的是我呀，不是上帝呀，
辛辛苦苦养大你嘅系我，唔系上帝。
所以要给钱，你应该多多的给我，不是给上帝。
所以如果俾钱嘅话，应该俾我，唔系俾上帝。
所以因为信仰的不同而遭受家人的批评攻击，我是亲身经历过一些。
所以系因为信仰唔同而系遭受屋企人嘅批评攻击嘅时候，我都系。”自己亲身经历过一啲。
另外，很多从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来的人，爸妈可能都信一点佛教、道教。
另外，有好多从台湾、香港、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嚟嘅，佢哋爸爸妈妈可能都信一啲佛教或者道教。
他们不只是希望他们的子女跟着他们去拜他们所信的神。
佢哋有时唔单止系希望子女同佢一齐系拜佢哋所信嘅神，
而且往往会非常的关心他们将来死了之后。孩子会不会为了他们上香祭拜祈福？
跟住好关，嗰啲影羊好关心嘅就系、是、唔知道自己将来死咗之后会，佢哋嘅仔女会唔会为佢哋上香拜祭祈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他们是很难接受他们的孩子去信耶稣的。
喺啲咁嘅背景之下，佢哋系其实好难接受佢哋嘅仔女去信耶稣。
所以我在这边十二年多，就曾经有不少的学生在考虑受洗的时候，因为这一方面的原因，遭到父母强烈的反对。
所以我在这里十几年来的时候，很多学生在考虑受洗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一方面的原因，遭受到他们父母强烈的反对。
我自己是绝对不赞成任何人背着家人偷偷去受洗。
我自己是绝对不赞成任何人是背着家人偷偷去受洗。
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因为受洗而跟自己家人吵架而破坏关系。
我也不希望任何人因为受洗跟自己家人是吵架而破坏关系。
但这毕竟是信耶稣要付的代价之一。
但这个毕竟是信耶稣要付的代价之一。
是很不容易过却又非过不可的一关。
是很不容易过，但是是非过不可的一关。
所以我总是这样跟学生们说。
所以我总是跟这些学生这么说。
现在你已经是成人了。
现在你已经是一个成人。
所以决定是在你自己。
所以决定是在你自己的。
但是受洗跟结婚类似是人生的大事。
但是受洗同结婚类似是人生的大事。
你一定要尽力的争取父母的支持和祝福。
所以在这件事上你一定要尽力争取你父母的支持和祝福。
就算他们不支持，你也要谦卑的尽力争取他们的谅解。
就算他们不支持，你们也都是要谦卑的尽力去争取他们的谅解。
所以曾经有好多学生啊，本来真的都是怕得要死的。
所以本来有几位学生都是非常非常的怕。
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去向父母表达要受洗的决心。
最后就是鼓起勇气去向父母表达想要受洗的决心。
真的是感谢神，这一年看到很多学生跨过了这一关。
是真的感谢神，在这一年来我都看到不少学生跨过了一关。
更令人感动的是，一些父母原来是不赞成的，后来居然来参加了孩子的洗礼。
更加令人感动的是，本来有些父母是不赞成的，但最后都是来了参加了他们仔女的洗礼，
让这些学生很得安慰。
有这些学生获得很安慰。
那么对于从中国大陆来的人，
对于从中国大陆来的人，
也有少数的父母是烧香拜佛的，
有少数父母是烧香拜佛，
或者是回教背景的，
或者是回教背景的。
但更多数的父母反对孩子信主，可能是因为无神论的信仰理念。
但很多父母是反对我们信主，是因为无神论的信仰理念，
或者是因为实际的考量，
或者因为实际的考虑，
很怕孩子信耶稣之后，将来在工作和生活上会遭遇麻烦。
是很怕他们的仔女在信了耶稣之后，可能在工作或者在生活上遭到麻烦。
他们非常关心他们的孩子，
他们非常关心他们的仔女，
而且又深信孩子的决定是错的，是不好的，
而且又相信他们仔女的决定是错的，是不好的，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使足了劲来拦阻。
所以他们就会是很尽量去拦阻，
严重一点就变成了逼迫，
严重一点的话就变成了逼迫。
除了父母之外，反对的力量也可能来自配偶。
除了父母之外，反对的力量都可能是来自配偶。
差不多十多年前，有一位学生的太太固定来我们教会一段时间之后信主受洗。
在差不多十年之前，有一位学生的太太是固定来我们教会之后来决定是信主受洗。
原来那个学生呢，他自己读书，怕太太白天待在家里太无聊，所以蛮支持他常常来教会的。
原本那位学生是因为他怕太太太过无聊，所以是在家里行住，所以他都挺支持他太太来教会。
但是一旦太太信主受洗了，先生态度就变了。
当他太太信主受洗之后，他先生的态度就立即改变，
常常故意找他麻烦，
甚至故意找他麻烦，
甚至想试过用强硬的手段来禁止他礼拜五来团契，礼拜天来教会，
甚至是尝试过用强硬的手段来禁止他来礼拜五来团契，礼拜天来教会。
还有几次，这先生在跟朋友聚在一起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嘲笑他太太的信仰。
有一次，这位先生就在同朋友的聚会当中，是帮助大家嘲笑他太太的信仰。
那这些事情，这太太为了他先生的缘故，不愿意让太多人知道。
但这件事，这位姊妹是因为他先生的缘故，是不想被太多人知道。
所以只有我们以及一两位特别关心他的姐妹，常常安慰他，为他祷告。
所以只有我们和一两位特别关心他的姊妹，经常安慰他，为他祷告。
后来他的先生在学业上遭受严重的挫折。
我们的先生在学业上面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很感谢神，在这时候的先生愿意和我单独长谈了一个晚上。
呼吸的神在这个时候他先生是愿意和我翻到长谈的一个晚上。
后来他找到工作，
后来找到工作，
去的地方刚好有认识一对很好的基督徒夫妇。
去到的地方刚刚有一个对我认识的很好的基督徒夫妇，
所以后来他就跟他太太固定去教会。
所以后来他就跟他太太固定去教会，
一两年之后信主受洗，而且后来参与服事。
一两年之后还信主受洗，都是后来都是参与服事。
所以这种各式各样来自家人的反对是教会当中常常会看见的。
所以各式各样是来自家人的反对是在教会当中是经常看到的。
遇到这种情形，我会提醒信主在考虑信主受洗的人两方面的事情。
在当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我会提醒考虑信主受洗的人两方面的事。
第一是我们要从正面的角度去了解家人的反对。
首先我们要从正面的角度去了解家人的反对。
他们反对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信仰。
他们反对可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信仰。
他们反对的这么激烈是因为你在他们心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他们反对的更激烈是因为你在他们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因为家人反对就迁就退后甚至放弃。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能够因为家人的反对就去迁就退后或者是放弃。
我常常说，如果你的家人稍微逼迫你，你就退缩了，他们就绝对会轻看你的信仰。
我只是讲，如果你屋企人系稍微咁样去逼迫你嘅话，你就退缩嘅话，你就会佢哋就会更加去轻视呢一个信仰。
反过来说，如果他们再怎么样的逼迫你，你都还是坚定的信主、爱主、侍奉主。
反过来讲，如果佢哋点样去逼迫你，你仲系坚定咁样去信主、爱主同埋侍奉主嘅话，
而且你还照着圣经的教导以善报恶，
而且系照住圣经嘅教导以善报恶。
他们才会感到稀奇，
他们才会感到稀奇，
意识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一般随随便便的信仰，
意识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不是一些随随便便的信仰。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真希望自己的家人有一天能够信主的话，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是希望他家人是有一天能够信主的话，
就不能单为了选择为了维持友好的关系而总是退缩妥协，
就能够是总是维持友好的关系而是退缩妥协，
是要力求既要站立得稳，又要有美好的见证。
又要站得稳，亦都要有美好的见证。
那我会这样劝别人，不只是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也是我亲身的体验。
我会咁样去同人哋讲，系唔单止因为系圣经清楚嘅教导，亦都系我自己亲身嘅经验。
我相信我当初如果没有坚持信靠顺服主、侍奉主，
如果我当初冇咁坚持咁样去信靠主去侍奉主，
我的母亲多半也不会后来这么好奇的开始跟着我们去教会。
我的妈妈也都系之后亦都唔会咁样去 OK 咁样跟住我哋去教会。
然后越去越有兴趣，也越去越受感动。
然后佢越有兴趣，亦都系越受感动。
我如果没有坚持信靠顺服主、侍奉主，
如果我系坚持信靠主、侍奉主，
我的父亲也不会如此不服气的决定要跟基督教信仰发出挑战。
我爸爸亦都系唔会系咁唔服气咁坚持同基督教信仰挑战，
拼命的读圣经，想找圣经的毛病。
佢拼命咁读圣经去找圣经嘅毛病，
最后自己信主，
最后自己信主。
如果我没有坚定的信主，
如果我坚定咁信主，
我哥哥可能也不会从一开始批评我啊，你信得太迷，到后来跟着我去教会，后来信主受洗。
我哥哥亦都唔会。一开始就话我信得太过迷，系后来佢我跟住，但系到后来都系跟住我教会，然后信主受洗。
如果当初我遇到家人的逼迫就软弱退缩，
如果我一遇到屋企人嘅逼迫就软弱退缩嘅话，
可能到今天都还没有看到我们全家都信主。
我到今日都未能够睇到我全家信主，
而且除了我以外，我的姐姐也成为全职侍奉的牧师。
而且除咗我之外，我这个姐姐亦都成为全职侍奉的牧师。
另外一种常见的逼迫是来自周围的人。
另外一种常见的逼迫是来自周围的人。
我读高中的时候，在台湾那个环境里面，我们班上只有两位虔诚的基督徒。
我读高中的时候，在台湾班上只有两位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好，
他们两个人都觉得很好，
但是常常被我们捉弄，
但是不要来评估，
我们常常拿他们做开玩笑的对象。
我们经常是可以成为我们评估的对象，经常都会。
后来我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
后来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
虽然接受基督的爱心，他们的爱心的邀请，我每个礼拜我去查经班，
所以是接受基督的邀请，是每个礼拜我去查经班，
但我又常常和我的室友聚在一起批评取笑我们认识的那几位基督徒。
但另一方面我哋又成日同我嘅嘅 roommate 一齐去批评取笑我哋，所以即系基督徒。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亦都只有自己点解会咁样做。
但我们真的是用特别苛刻的高标准来衡量每一位基督徒。
但我哋系用特别高嘅标准嚟去衡量每一位基督徒。
也许我们以为只要抓到他们任何一点小缺点，就可以把他们的信仰全盘推翻。
好似我哋能够找到任何一个小嘅缺点，就可以将佢哋嘅信仰全盘推翻。
另外有不少的基督徒在他们工作的环境当中会被人逼着去做以与信仰相违背的事。
另外有不少基督徒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是被逼被人逼去做一些与信仰相违背的事。
如果他们坚守原则而不愿意妥协，就会成为众人的公敌。
如果他们是选择坚守原则而不妥协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其他人的公敌。
那刚刚举的这些例子还不是基督徒啊主动去向别人传福音而惹来的逼迫。
有你刚刚所讲的这些例子都不是基督徒主动向人传福音而惹来的逼迫。
是在他们一般的生活当环境当中，只不过是他们个人想照着圣经的教导去生活，周围的人就无法容忍的对他们进行逼迫。
他们做的只不过是在他们生活环境当中是照着佢圣经嘅教导而生活嘅时候，周围嘅人就系冇办法容忍佢哋，而对佢哋很逼迫。
今天我们是在信仰自由教会又很多的北美，不太会受到什么严重的逼迫。
今日我哋喺信仰自由教会有好多嘅北美，系唔会受到点样大嘅逼迫。
但是圣经又很清楚的说，
但系圣经好清楚咁样讲，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也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对他的信仰确实认真的时候，他必定会遭受某种形式的逼迫。
也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对他信仰确实认真的时候，他必定会遭受某种形式的逼迫。
在另外一些国家，基督徒的处境可能就更加恶劣。
在另外一些国家，基督徒的处境可能就更加恶劣。
我就光讲紧邻美国的墨西哥吧。
我哋就讲邻近美国嘅墨西哥。
16、17年前，我第一次带队去墨西哥短宣。
喺16、17年前，我第一次带队去墨西哥短宣。
有一天下午，所有队员都休息的时候，当地的宣教士邀我一起去探望一些村民。
咁嗰日下昼大家都系队员喺度休息嘅时候，当地嘅宣教士邀请我同佢一齐去探望一啲村民。
我才知道，在那个又穷又破的难民村里面，竟然还有一批帮派的人专门喜欢欺压基督徒。
去到嗰时候，我先至知道喺嗰个又穷又烂嘅难民村里面，竟然仲有啲人系专门欺负啲基督徒。
我们去到其中一家，
我去到其中一家，
是一对父子，他们半年多前开始来教会，有心想信耶稣。
系一对父子，佢哋喺半年几前系开始嚟教会，有心想信耶稣。
结果来教会没多久，一天半夜就有坏人开着一辆车，直接撞了墙撞进来。
系，我谂到喺有一日喺半夜有一个人系揸住车撞入嚟，
然后拿着刀又刺又砍，
而攞住刀系又劈又砍。
那个儿子当时差点丧命。
嗰个儿子当时也差点亡命。
我去探访的那天，他把衣服掀起来给我看他身体前前后后的伤痕。
我去探访当日，佢将个衣服掀起来俾我睇佢身体前前后后嘅伤疤。
那些伤痕让我吓到眼泪随即就流出来。
我睇到啲伤痕之后就立即吓到眼泪即刻流出来。
那天的傍晚，村子里面的基督徒聚在一起有一个特别的崇拜。
喺嗰日嘅傍晚，村里面基督徒聚埋一齐有一个特别嘅崇拜。
是为好几位举行洗礼。
系为好几位举行洗礼。
我很惊讶的发现，那对父子也在众人面前公开受洗。
我亦都系好惊讶，系嗰对父子在人面前系公开受洗。
后来我在开车回美国的路上，心中就一直在想。
后来我喺揸车翻美国嘅路上，心里面一直喺度谂。
今天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有多少人愿意为信仰冒这么大的险，付这么大的代价？
今日我哋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有几多人系愿意为信仰冒咁大嘅险，付咁大嘅代价？
我也问我自己，
我亦都问我自己，
是否真的是全心全意的信主、爱主、侍奉主？
系咪真系全心全意咁样去信主、爱主、侍奉主？
那跟世界上很多的国家相比，墨西哥的基督徒遭受的逼迫还算是十分十分轻微的。
同其他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相比，墨西哥嘅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仲系算十分十分轻微。
每年的十一月都有一天是全世界基督徒一同为受逼迫的教会祷告，是一个国际祈祷日。
在每年的十一月都有一天是全球基督徒为到受逼迫的教会的祷告的国际祷告日。
那今年亚洲是在十一月九号，美国是十一月八号，因为时差原因差不多定在同样一个时候。
在亚洲是十一月九日，在美国是十一月八日，因为时差原因是在差不多的时候。
在过去的十多年当中，我也多次在主日的信息当中提到世界各地一些教会遭受严重逼迫的具体实例。
在过去十几年当中，我每次在主日的信息当中世界各地一些教会遭受严重逼迫的具体实例。
我提过在中南美的哥伦比亚，有暴徒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闯进教会，当着所有的会众把牧师杀死。
我提过在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有暴徒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闯进教会，当着所有会众的面是将牧师杀死。
在苏丹，有人想强迫所有基督徒都放弃信仰。
在苏丹那里有人想逼所有基督徒放弃这个信仰，
他们就闯进一个一个基督徒的家里，把他们的儿子女儿抓走去卖为奴隶和妓女。
他冲进去一个基督徒的家里面，将他们的仔女捉走去卖为奴隶和妓女。
在东南亚的印尼，在过去这段时间几年当中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暴动。
在中南亚的印尼，在过去几年当中都发生大规模的暴动。
暴徒有计划的烧毁一间间的教会，
他们有计划咁样烧毁一间间的教会，
还特别闯进基督徒的家里去强暴妇女。
所以就会特别去闯进基督徒的家里面强暴妇女。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常常在地方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形之下，有基督徒被活活的烧死、打死，教堂被摧毁。
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正有对在地方官员正开始行废的时候，有基督徒被活活烧死、打死，教堂被摧毁。
刚刚讲的这些，还都是人因为单单的信耶稣就遭受周围的人逼迫。
我哋啱啱所讲嘅都系单单人系单单因为信耶稣而受嘅周围嘅人嘅逼迫。
如果一个基督徒去向不认识的人传福音，那遭受逼迫的机会就更大。
如果一个基督徒向一啲唔认识嘅人传福音，所遭受嘅逼迫嘅机会就更加大。
在最近的一百多年当中，因为传福音在异国他乡被人活活杀死的宣教士就有上千。
在最近一百多年当中，因为传福音同埋喺异国他乡被人杀死嘅宣教士。
光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在短短三个月当中就有200多位西方宣教士在中国被杀。
如果是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在短短三个月当中就有200多位西方的宣教士在中国被杀。
光听的数目我们没有什么感觉，
我们听这个数目是没什么感觉。
你回去用 Google 去查一下，
你可以翻去用 Google 查一下，
看那一长列的名单。
你可以看到那个好长的名单，
一个个宣教士的名字，
看到宣教士的名，
他们孩子的名字和岁数，
他们跟细路的名和岁数，
他们在那一年几月几日在哪里被杀，
他们是几月几日在哪里被杀。
你可能会更多感受到这些人为了向我们中国人传福音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你就会感受到这班人为了中国人传福音付出多大的代价。
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大家从新闻报道里面都已经知道，在中国大陆好几个地方的教会最近一年遭受了严重的打压。
过一两个礼拜，大家都可能新闻报道中知道，在大陆好几个地方的教会在这一年是遭受到比过去更加严重的打压。
非常需要我们祷告，
非常需要我们的祷告。
其实跟十几年前相比，现在已经算是比较好了。
其实同十几年前相比，现在已经好咗好多。
我97年1月第一次到大陆的农村去教课。
我1997年第一次去大陆的农村去教课。
上课的学生是从附近五个省份的家庭教会挑选出来一批年轻的领袖。
上课的学生是从附近五个省家庭教会挑选出来一批年轻领袖。
那时候各方面的条件比现在差多了。
嗰时候各方面条件都比现在差咗，
根本没有印好的诗本。
嗰时候冇印好嘅诗本，
每个人都是学了什么诗歌就记在脑子里。
所以嗰小啲人喺我咁嘅诗歌就放喺度啦。
或者手写抄在自己的本子里面。
或者系手写抄喺自己嘅。
但他们真喜欢唱诗歌。
但佢哋非常之喜欢唱诗歌。
其中有几首诗歌，我在听他们唱第一次，眼泪就流个不停。
其中有几首诗歌，第一次听佢哋唱嘅时候，我就非常就眼泪就不停咁流。
印象特别深的一首是《不是没有家》。
印象其中特别深嘅系一首《不是没有家》。
你看看那个歌词讲的是什么？
你可以看歌词所讲嘅。
另外一首是《也许我有一天》。
第一首就系《也许有一天》。
过了很多年之后才知道，这也是小明写的。
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记得都还是小明写的。
我很受感动，并不是因为这些歌的旋律。
我很受感动，不是因为这些歌的旋律，
而是这些歌的歌词写的正是我这些班上学生的心声。
因为这些歌词所写的，真的我们一班上学生的心声，
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我班上的三十多人里面，只有大概两位是没有坐过牢的。
在我班三十多人里面，当中只有大约两个人是没有坐过牢。
其余的每一位都已经因为传福音被抓、被关、被打过好几次。
其他的每一位都因为传福音被捉过、被关过起来，都是打过好多次。
其实讲到因为传福音而遭受逼迫，
其实讲到因为传福音而遭受逼迫，
耶稣不只是在传道的初期，在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讲到逼迫。
耶稣唔单止喺传道嘅初期，登山部分里面讲到逼迫，
到他将要被钉十字架之前，
喺佢被钉十字架之前，
又更清楚地告诉门徒说，
更加清楚地告诉门徒，
在福音传遍世界的过程当中，基督徒必定会受到严重的逼迫。
喺福音传遍世界嘅过程当中，基督徒必定受到逼迫。
的确，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
呢个喺耶稣嘅十二门徒里面，
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
除咗卖主嘅犹大之外，
其余的都亲身经历严重的逼迫。
其他每个人都亲身经历严重嘅逼迫，
一个一个为主殉道，
一个一个为主殉道。
其中的约翰活得比较久。
其中约翰活得比较长，
但也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被放逐在拔摩海岛。
但亦都系因为福音嘅缘故，系被放逐喺拔摩海岛。
不只是第一批的门徒为福音殉道，
唔单止第一批门徒为福音殉道。
接下来两百多年当中，好几位罗马皇帝都曾经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全面打压基督徒。
喺呢次话题嚟，二百多年当中。有冇几位罗马皇帝都用极残酷嘅手段嚟打压基督徒？
他们都是有决心要完全消灭基督教。
佢嘅目的都系要完全消灭基督教。
所以上千的基督徒在罗马竞技场里面被狮子活活咬死。
所以有上千嘅基督徒喺罗马竞技场被狮子活活咬。
被绑在柱子上活活烧死。
被绑喺柱上面活活烧死。
还有很多人被砍头、被钉十字架。
有好多人被砍头、被钉十字架。
这些都是历史资料非常丰富、确实发生的事情。
呢啲都系历史资料丰富、确实发生嘅事。
很多人都会问，神为什么不救这些基督徒脱离逼迫？
好多人会问，神点解你唔救呢啲基督徒脱离逼迫？
如果他们不死，多一些人传福音，福音不是可以传得更快？
如果佢哋唔死，多啲人福音，福音唔系传得更加快？
神如果用神迹拯救他们，岂不是会让更多人信主？
如果神系用神迹去拯救佢哋，系会让更多人信主吗？
这些神学上的问题，只有神能回答，我们没有人能回答。
呢神学上嘅问题，只有神能够回答，我哋唔能够回答。
至于是不是说那些基督徒不死，福音就会传得更快？也很难说。
另外话，嗰啲基督徒唔死，福音会唔会传得更加快嘅话，亦都好难讲。
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确实实的，
但有一件事系确确实实，
是连不信主的历史学家都不得不同意的。
就连唔信主嘅历史学家都不得不同意，
就是因着有这么多基督徒在面对死亡的逼迫的时候，依然不放弃信仰，拒绝否认他们所信的耶稣。
就因为有咁多基督徒喺面对死亡嘅时候，都系唔放弃佢哋信仰。拒绝否定他们所相信的耶稣。
有许多原本逼迫基督徒的人，后来自己都信了主。
后来有很多逼迫人、逼迫基督徒的人，也都是自己信了主。
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一句名言，
所以教会历史上有一句名言，
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增长的种子。
哇，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增长的种子。
我们去读历史，看看两千年来福音如何在一个一个地方传开，真的是印证这么一句话。
我们可以看看两千年来福音怎么样在一个个地方展开，真的印证了这个情况。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应有的态度是什么？
即係我哋要睇下係為耶穌被發嘅時候，我哋要嘅態度係要點樣？
有的人会说啊，基督徒说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了，那回教的激进分子也说殉道的人有福了，那岂不是差不多吗？
有人可能会说基督徒说受义为义受逼迫人有福，但回教激进分子应该说殉道的人有福，咁系咪差唔多呢？
其实是大有差别，
其实系大有差别。
回教的激进分子是鼓励他们的信徒去杀人。
回教的激进分子是鼓励他们的信徒去杀人。
所以如果你拿自己的身体当炸弹去炸死一批不信回教的人，就会在天上得到特别大的赏赐。
他们所说的就是，如果你将自己拿出去当炸弹去炸死一些不信回教的人，你就会在天上得到特别大的赏赐。
他们说的其中一个赏赐是后来会有好多美女当你的妻子侍候你。
他们说的其中一个赏赐就是很多美女当妻子去侍候你。
而耶稣讲的有福不是叫门徒去杀人，
耶稣所说的有福并不是叫门徒去杀人，
而是教导门徒要忍受承担逼迫，
原来教门徒要忍受承担逼迫。
所以一种是主动的去攻击别人，一种是逆来顺受，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一种是主动去攻击人，一种是逆来顺受，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其实是那些宗教的激进分子要你在心中培养的是仇恨，
另外那些激进分子在你心中要培养的是仇恨，
而耶稣教导门徒的却是爱。
耶稣教导门徒的却是爱。
就在八福的头一章，同一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后，耶稣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
只在八福的最后，同一章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最后，耶稣讲了一段很有名的话。
他教导门徒要爱他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他们的人祷告。
他教导门徒要爱他们的仇敌，为逼迫他们的祷告。
在后来的新约书信里面，
在后来的新约书信里面，
我们看到无论是彼得或者是保罗，
我们看到无论是保罗或者彼得，
虽然他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也遭受过许多的逼迫，
所以他们自己传福音的时候也都遭受过很多的逼迫，
他们却用 和主耶稣教导完全一致的话来劝勉其他基督徒。
他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完全一致的话来劝勉其他基督徒。
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同声来念。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
请。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我几次去中国教课。看到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领袖有一点非常难得的，
我们看到中国家庭教会的领袖有一点非常难得，
就是他们一点都不反政府，
所以他们一点都不反政府，
也不恨那些逼迫他们的人，
也不恨逼迫他们的人，
他们知道这是中国人认识福音需要经过的过程。
他们明白，这是中国人认识福音所需要经过的过程。
为了将福音传遍整个中国，甚至继续传去其他福音还未传遍的国家，他们愿意付这些代价。
为了将福音传遍整个中国，甚至是传到其他福音未得的国家，他们愿意付这些代价。
最后，我们还要谈一个很实际的事情。
我们最后要谈一个很实际的事。
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你说我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
真的是有福吗？
真的有福吗？
有什么福？
有什么福？
在五章十到十二节里面，耶稣给了几点补充说明。
而在五章第十至十二节嗰度，耶稣俾咗几点补充说明。
第四节、第十节，耶稣说：“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第十节嗰度，耶稣讲：“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十二节，耶稣说：“你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
第十二节嗰度，耶稣话：“你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
之后又补充了一句：“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之后又补充咗一句：“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根据这几句话，我觉得可以归纳出两点供大家参考。
可以根据呢几句嘅说话，我可以归纳出两点俾大家参考。
第一，为义受逼迫给我们的一大福气，是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而完全真实，而且长大成熟。
第一，为义受逼迫给我们的一大福气，就是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考验，也变得更加真实，而长大成熟。
有的时候不经过一点逼迫，不知道一个人信耶稣信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时候不经过一些逼迫，不知道一个人信耶稣是真的信还是假的。
不只是别人弄不清楚，可能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真信还是假信。
有时不单止是人家弄不清楚，有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心信主。
但是只有真心信主的人才是神的儿女，天国才是他的。
但是只有真心信主的人才是神的儿女，天国才是他们。
那么通过为义受逼迫的考验，可以让人的信心更实在，对永生就有确据。
通过为义受逼迫的考验，可以让人更加感受到信心的实在，也都是对本身更加有帮助，
而且甚至会帮助他们的信心长大成熟，
会让他们的信心是长大成熟。
讲一句实在话，
讲一个实在的话，
我几次去大陆家庭教会教课，都强烈感受到不一样。
我几次去大陆的家庭教会那里教课的时候，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
在受逼迫的教会当中，信主成长起来服事的基础真的是不一样。
在受逼迫的教会当中，信主成长和起来服事的基础真的不一样。
跟他们相处在一起，真是感受得到他们是蒙神祝福的一群人。
同我们相处的时候，我真的打从心里感受到他们是特别蒙神祝福的一群人。
有一种特别的祝福是我们北美华人教会少见的。
有一种特别的祝福是我们北美华人的教会少见。
第二方面，为义受逼迫就是在侍奉神，就是在做神的工。
第二，为义受逼迫就是在做神的工。
而忠心服侍神的人将来必蒙神的称赞，那就是天国中的赏赐。
以忠心服侍神的人将来必蒙神的称赞，这个就是天国中的赏赐。
我们去读旧约的话，就会看到很多的先知都很惨呢、啊、
如果你读旧约的话，我们就知道很多先知都很惨。
比如说我们这学期有一班成人主日学在读耶利米书，
比如我们今天就有其他班成人主日在读耶利米书。
从侍奉的果效来说，耶利米当时看起来是很没用的。
从西方的国法来讲，也认为当时无用。
忠心的传讲神的话，没人听。
忠心传讲神的话，还没人听。
所有人都跟他唱反调，骂他，打他。
所有人都跟他唱反调，闹他，打他。
还把他丢在井里，泡在烂泥里面。
这个，丢在井里面，还泡在烂泥里面。
但是没有人听他，不代表他的侍奉没有价值，没有果效。
但没人听他，不代表他的侍奉没价值，没果效。
虽然当时他是非常的孤单，
所以他当时也非常孤单。
到了后来神作为显明的时候，大家没有忘记，哎呀，耶利米曾经讲过这些话。
当后来神作为显明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忘记耶利米所说过的那句话。
他今天被尊崇为信心的伟人，
他今天被尊崇为信心的伟人，
不是因为他当时讲到的时候好受欢迎，大家都好喜欢听，
不是你说这个时候很受欢迎，大家都喜欢听，
而是他在没有人肯听、被人打、被人欺的时候，依然忠心传讲神的话。
而是他在没人肯听、被人打、被人欺负的时候，仍然忠心传讲神所讲神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也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不要怀疑我们侍奉的果效。
当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不要去怀疑我们的侍奉是没果效。
不要以为神没有在做工，
你都不以为神在做工，
这一切都只是个过程，
一切都只不过是个过程。
时候到了，神会显明他的作为，
时候到了，神会显明他的作为，
也会显明你忠心侍奉的果效，
也都会显明你忠心工作的果效。
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为义受逼迫，
所以你不需要害怕为义受逼迫。
受逼迫的时候，也不要以为那一定是件坏事。
受逼迫的时候，你都不要以为那一定是件坏事。
福音被传开，正是因为有一批又一批的基督徒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不否认他们所爱的主。
福音之所以能够被传开，因为有一批又一批基督徒在面临逼迫的时候，没有因为怕而是否认他们的主。
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耶稣曾经讲过，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粒子粒来。
神要给我们更大的祝福，是一个能结出许多子粒的祝福。
神要给我们更加大的祝福，是一个能够结出好多子粒的祝福。
是遇到逼迫还能够欢喜快乐的那种祝福。
是面对逼迫能够总能够欢喜快乐的祝福。
好，刚刚讲过了，其他的七福都是一节啊，就讲过去了。
其他我哋头先啱讲啦，其他讲嘅七福亦都一节就已经讲过了。
只有第八福用了特别多的话来强调。
只有第八福用了特别多嘅说话嚟强调。
耶稣讲了两次，有福。
耶稣讲咗两次有福，
讲了两个因为，
两个因为，
也讲了一个应当，
亦都讲咗一个应当。
他说我们为受逼迫的时候，应当欢喜快乐。
他说我们受为受逼迫的时候，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这一切都不是突然的，
因为呢一切都唔系突然。
1998年12月，
1998年嘅十二月，
为了推动我们教会更加看重普世宣教的工作，我们一家带着教会一对年轻的夫妇去参加一个宣教大会。
我为了更加推动喺教会注重好嘅宣教工作，我就带住我教会一对年轻夫妇去参加一个差遣大会。
有一天晚上，一位讲员走上台。
喺有一日，其中一晚系有一位讲员系走上台。
他一开始讲话，我和我的好太太都受到震撼。
他刚刚开始讲的时候，我和我太太都受到震撼。
因为他是我们曾经读过两本见证的作者。
因为他是我们曾经读过两本见证的作者。
他是一位英国的女宣教师。
他是一位英国的女宣教师。
当初是在英国的剑桥大学的医学院读书的时候信主。
他在剑桥大学的医学院读书的时候信主。
后来他现身到非洲的刚果去做宣教士。
后来他去刚果做宣教士。
1953年他就抵达刚果。
在1953年的时候他抵达刚果。
突破重重的困难，开始将福音传给越来越多的人。
突破重重的困难，将福音传给更加多人。
结果1964年刚果发生政变。
在1964年刚果发生政变。
他跟一些宣教士都被暴民挟持关了起来。
他同一班宣教士都被暴民所挟持关咗喺度。
所以在被关的五月里面，他多次被打。
喺被关咗嚟嘅五个月当中，佢多次被打。
很不幸的，还被好几个人一次又一次的强暴。
仲被系好不幸咁被几个人一次一次咁样强暴。
他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
身心受到极大的创伤。
被救出来之后，随即被送回英国去接受治疗。
喺被救出嚟之后，佢系随即被送翻去英国接受治疗。
但是不到两年之后，
但唔到两年之后，
他觉得神的爱激励他。
佢觉得神嘅爱激励佢。
他欣然选择再次回到受伤之地刚果去服侍当地的人。
佢选择再次翻到去受伤之地刚果度服侍当地人。
他的第二本见证《跨越幽谷》。写到了一些被强暴之后所发生的事。
他第二本见证跨越幽谷是写到他在被强暴之后所发生的事。
在那本书的一开始，第一个标题就是一个问句。
在第二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问句。
这一切都值得吗？
他就问一切都值得吗？
真的，一个剑桥医学院毕业的医生，
是一个剑桥医学院毕业的女生，
为了传福音遭受这么羞辱痛苦的逼迫，
是为了传福音遭受这么羞辱痛苦的逼迫，
怎么能够不问上帝这一切都值得吗？
怎么能够去问神一切值得吗？
在1973年他退休搬回英国的时候，
在1973年他退休搬回英国的时候，
他回顾过去20年在非洲的侍奉。
他回顾20年在非洲的侍奉。
他在见证的最后说，这20年肯定是十分十分有价值的。
他最后肯定这么说，这20年是非常之有价值的。
所以我绝不言悔，毫不埋怨。
所以他说绝不言悔，毫不埋怨。
那次去参加那个宣教大会，
那次去参加那个宣教大会，
看到这位女士站到台上，已经让我的心受到很大的震撼。
看到这位女生，女士在台上已经让我心感到非常强烈的震撼。
后来有一天吃饭，她刚巧坐到我们这一桌。
后来一次是吃饭的时候，她刚刚是坐到我同台一起。
跟她当面交谈，更是强烈的感受到她的信心的真实。
同她一起听的时候，更加是感受得到她信心的真实。
也看到她真是耶稣所讲的第八福，一位活生生的见证人。
亦都系耶稣基督所讲嘅第八福，佢生生嘅见证。
耶稣把为义受逼迫放在最后。
耶稣讲为义受逼迫系将佢放喺最后，
因为那是他对我们最高的一个期望。
因为呢个系佢对我哋最高一个期望。
我们回顾一下八福的次序。
我哋回顾一下八福的次序，
似乎反映出我们信心的开始。
只会反映出我们信心的开始，
信心的增长，
信心的增长，
以及信心的成熟，
和信心的成熟。
他也反映说，这个信心带领我们啊，一开始从解决个人与神之间的问题开始。
佢亦都反映出我哋呢个信心系从我哋解决人同埋神之间嘅关系开始，
然后开始往外流，
然后开始往外流，
促使我们去关心别人，
促使我哋去关心别人，
愿意付上代价去爱人，
愿意付上代价去爱人，
帮助别人，
帮助人，
将福音传给别人，
将福音传给别人，
甚至到一个地步，将自己的性命都舍上了。也不足惜，
甚至乎将自己的生命舍上，亦都不足惜。
我们愿意我们的信心有这样的增长吗？
我哋愿意我哋咁嘅信心有咁样样嘅增长。
愿意成为一个真正蒙神祝福的基督徒吗？
愿意真正成为一个蒙神祝福嘅基督徒。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我哋嚟唱一首诗歌。
弟兄，
多人都盼向主甘，至少有缘尽时，多人都喜甘主宝座，少有缘漂泊，同他尝试，虽然有人尽心却不能，共他尝试，虽然有人尽心却不能。
第四节，姐妹，
但那曾是爱主的人，我不得不问，就是他们报回心血，也愿为主生，求主给我这样心志，直纵往生死，求主给我这样心志，直纵往生死。
我们一同祷告。
我
跟
谁祷告？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诚实爱主的人。
主求你系帮助我哋成为系诚实爱主嘅人。
求主赐给我们像诗歌所讲的这样的心智。
求主赐给我哋好似诗歌所讲嘅咁样样嘅心智。
赤中望生死。
赤中望生死。
祸福都不问。
祸福都不问。
主啊，真是求你加添我们信心。
主真系求你去加添我哋信心。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教导我们要主动的寻找逼迫。
我哋知道你 并冇叫我哋系主动咁样去寻找敬拜。
但是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
但我哋相信圣经所讲。
凡立志在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凡立志喺基督里面敬虔度日嘅，都要受逼迫。
所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求你坚固我们。
主啊，当逼迫来临嘅时候，求你坚固我哋。
让我们不只是站立得稳。
要我哋唔单止系站立得稳，
而且想到为主的名受辱，我们心中就存感恩的心。
而且系想到我哋系能够为主嘅名受辱嘅时候，我哋心中就存感恩，
甚至因此欢喜快乐，
甚至因此欢喜快乐，
因此依然赞美，
因此依然赞美。
主啊，求你厚厚的赐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主啊，求你去透过咁样赐福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跑的是一条荣耀的天路。
让你知道我们所跑的是一条荣耀的天路。
也愿意你使用我们中心的摆上。
主要是愿求你使用我们中心的摆上。
让祝福能够临到我们更多的家人、亲朋好友。
让祝福是更加能够临到更加多我们的家人和亲朋好友。
也让祝福可以临到世界上更多更多的人。
也让祝福能够临到世界上更加多的人。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